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，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。您好，网络上的朋友，我是丽文，欢迎您收听清泉甘露。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查考路加福音，我们今天接着要查考的是路加福音13章10到17节。路加福音13章10到17节，让我们这时候就把这段经文读出来吧。第10节，安息日，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。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，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。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，对她说，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，她立刻直起腰来，就归荣耀与神。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，有6日应当做工，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，在安息日却不可。主说，假冒为善的人啊，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引吗？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？耶稣说这话，他的敌人都惭愧了，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。
细细聆听，切切思量，圣经恩言，生命真光。
这段经文里边提到一个驼背了18年的女人，她的腰一直弯着，一点都直不起来。这个妇人她几乎不能够向上看啊，我们如果碰到她，她是没有办法抬眼来看我们的。她的腰啊弯得太厉害，她的眼睛呢总是向着地面。那么这句被鬼附啊，这个11节说到这个女人是被鬼附着，所以才病了18年。啊，我们看到耶稣说她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。导致她生病的原因乃是邪灵。这个妇人在身体上患了疾病。根据路加这位医生传道人，他说这个女人患了腰弯的病，没有办法直起腰来，但是主耶稣说这是撒旦捆绑了他。因此这里是一个例子，说明邪灵是可以造成人肉体上的疾病的。这个女人呢就被捆绑了18年之久，她是魔鬼行动下的受害者。我们不知道魔鬼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使她生病，并且病了18年。耶稣进到会堂里头，首先耶稣看见了这个妇人。我们看到耶稣一生的事迹，就常常可以发现主耶稣总是最先看到那个最迫切需要他的人。主耶稣一眼就见到这个患病的妇人，于是呢他就用手按着这个妇人，对他说，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这个妇人就立刻直起腰来。耶稣医病工作的特色就是立刻见效，并且病人是完全好了。这个妇人立刻直起腰来。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行动所具有的意义吧。这个妇人被撒旦捆绑，主耶稣只用一句话，一次的触摸就释放了他。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的能力和权柄胜过了撒旦。撒旦捆绑这个妇人，这个妇人没有力挣脱，别人也没有办法释放这个妇人，可是主耶稣来了就释放了他。他断开魔鬼的锁链，制服了魔鬼的权势。主耶稣比那有兵器的壮士更壮，就从壮士手中掳回了那受了18年痛苦的妇人。
他使风浪平静，他令病人痊愈，他叫死人复活，崇高尊贵却降卑为人，公义圣洁却拯救饶恕，死于十架却复活得胜。耶稣基督，独一真神。
他是独一真神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他是独一真神，他是独一真神，除他以外别无依靠。除他，他是独一真神。
好，那么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管会堂的人的反应啊，他是大为震怒。圣经说他气愤愤的，诶，他是管会堂的，他是献身于敬拜神的人，可是他大为愤怒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女人进了会堂，她患病受苦，而现在她却直起了身子在那里荣耀神。奇怪，她气愤什么呢？我们听听她怎么说。他对众人说，他的话拐弯抹角，对主耶稣做出了攻击。他对众人说，有6日应当做工，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，在安息日却不可。这个管会堂的非常愤怒，是为了在安息日行神迹，而不是因为女人的身体得医治。墨守律法的人他指出在6日之内可以做工，耶稣可以在那段时间施怜悯，但是不可以在安息日做这个事情。他把这个属灵的范畴里头的得胜啊，这个女人胜过了魔鬼撒旦的这个捆绑，这个属灵范畴里的得胜呢啊，把它贬低到物质的范畴里头去了。这个管会堂呢，他只看见这个妇人站直了身子的行动，他却没有看到这个身体上的行动是因为属灵事物的结果。在那一天，在会堂里，在属灵世界当中，邪恶的势力受到了控制。这个管会堂的没有看到这一点，他只看到耶稣伸手摸了那个妇人，哦，他看到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医治啊，这个医治就是一个工作。他看见原先弯着腰脸面向着地的这个妇人突然间直起身子，哦，耶稣在工作，耶稣在医治他，哦，这是不可以的。这个管会堂的人他认为仪式，安息日说不能做工，这个仪式比人得释放更重要。他为了维护安息日的仪式条文不受到任何破坏，而情愿让那个妇人继续受苦，说要等到过了安息日再说。现在我们来看看耶稣听他说什么。首先呢，我们看见耶稣也生气咯。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称那个管会堂的人为假冒为善的人这句话来看，耶稣真的是生气了，那是一种生气的语气。他接着呢就说啊，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引吗？他看出管会堂的为了那个妇人得释放而生气，是证明他的假冒为善。这个管会堂的人以为他所说的理由是很充足的，最少呢他也会使人觉得他是热心律法的人，至少他说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，在安息日却不可，这个呢是很动听的理由。 这个并不是反对妇人求医，不过不可以在安息日医治。他的理由看起来好像完全不是要反对耶稣，不过是热心律法而已。可是实际上是相反的，热心律法不过是一种手段，毁谤主耶稣才是真正的目的。如果他真的是热心律法，他就必定敬畏神，那么他就应该思想这位腰弯了十八年的妇人顷刻间完全好了，到底是人做的还是神做的工。如果神自己在安息日做了这件事，那么在安息日是不是可以救人行善啊？这就显而易见了。但是他的心根本不是敬畏神，他不是在尊重安息日的人啊，他们只不过是接着安息日呢来攻击耶稣。所以当主耶稣对他们说，假冒为善的人啊，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驴啊牛牵去饮吗？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？是啊，没有犹太人会拒绝在安息日把这个槽上的牛啊驴啊带着去喝水的。但是呢，他们墨守教条，使他们不能够接纳在安息日行神迹这件事情，可见呢他们是假冒为善的。这个女人比那些惯常要在安息日照顾的牛驴不是更加重要吗？这些人都很顾惜动物，他们不反对在安息日解开一只牛或者一只驴，难道这就不是工作吗？耶稣也不反对，不过呢，耶稣他提出的是，如果他们的牲畜有了危险，他们就会设一条的律法来解决啊。但是为什么人陷于痛苦疾病的时候，他们反而用另外一条律法来限制呢？管会堂的提到了守安息日的必要，但是主耶稣指出啊，还有一件事情比守安息日更重要的。对耶稣来说，人比条文律法重要的多。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。我们的主这样说，并不是将安息日降低到一个不重要的地位，他乃是将安息日放在一个应有的地位上。安息日是为了增进人的福气而设立的。如果这个女人亚伯拉罕的后裔需要在属灵的范畴内脱离撒旦的权势，那么就应当在安息日结束魔鬼的辖制，使他进入自由的境地。这个管会堂的人，他已经丧失了对人类价值的认识，以及对神真理的认识。他不认识神。一个人如果看不见神，不认识神，他也常常会失去对人类价值的体认。但是一个人如果认识神，知道人类生命的价值，他就会过和公义、真理、公平、怜悯比较起来，奉献十分之一的薄荷、芸香、菜蔬，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了。
一小段的默想，一辈子的学习。
在忙碌的生活中，让自己的心灵稍稍安息，聆听真神的恩言，使你再度启程时加倍稳妥，加倍准确。
清泉甘露与你共勉。
网络上的朋友，让我们永远记得，神定下许多的规条，都是为了人的好处，也为了神自己的荣耀。因此，人的好处和神的荣耀永远比死的规条重要的多。我们必须遵守神所吩咐的一切，但是我们要晓得如何灵活地去使用它、实行它，免得本末倒置。并且更重要的是，千万不可以假装为神大发热心，而实际上却是为了要制裁某一个正直的主内肢体，好像那个管会堂的人一样。 神是洞察人心的主，他必审问。但愿我们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彼此警惕。愿神祝福你，我是丽文，再会。